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今天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录制，我来到了东华大学应用化学系，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是东华大学的于新海于教授，请于教授和我们芯片揭秘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也介绍一下您自己。
华师好，大家好，我是东华大学于新海。
于教授呢，是我们国家功能高分子与精细化学领域的专家，其实我今天也是非常慕名而来，想从您这儿多讨教一些我们这个领域的进展，所以您方不方便先给我们系统的说说您现在从事的方向以及具体开展的一些科研技术方向的应用。
好的，我呢主要科研方向总共用这几个字来描述，合成、聚合、成型、应用这八个字。但真正我们做科研的时候呢，不是按这个顺序来，
这是我们产业人的理解。
对，我们从下面往上，以应用为导向，根据用户的需求，对这个材料有什么性能的要求，我们再来设计什么样的分子结构，什么样的高分子材料，那这种高分子材料要用什么样的原料来合成呢？所以我们还会进一步往前推，就有机合成。假如市场上商业化了买得到的，那我们肯定是买，如果买不到的，我们就不得不进行有机合成的工作。特别是在像这种高精端的材料，如聚氰氧类的，特别是光敏聚氰氧体系，用在半导体领域的光敏聚氰氧体系 PSPI。
对，就是光敏材料，我们一直说也是被卡脖子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就是当年日本卡韩国的这个脖子，就是韩服的光敏聚氰氧体系，当然也有氢氟酸之类的这些超纯试剂，其中韩服的光敏聚氰氧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个材料，特别是在沉浸绝缘、挨发屏蔽、钝化涂层，还有芯片制造过程的平坦化这方面的这个应用，也有一些液晶显示方面的，也有一些 PCB 领域的，当然半导体领域的要求是更高的，是最高等级的，这个是很容易被人家掐脖子的。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材料不得不依赖进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
我们在行业内经常会说中国的基础材料研究不行，我不知道您作为做这个方向的研究的教授，您怎么给我们解读这句话？你觉得是真的不行吗？差距到底差在哪儿？
虽然我们很多地方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落后于人家，但说不行这句话我不一定认同。实际上我们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研究啊跟应用脱节，特别是高校和企业的脱节。这呢有两个方面原因啊，据我自己的总结，因为我也是98年博士毕业就到华谊集团去了，后来2000年就组织安排让我当所长上海化学试剂研究所。那时候呢，我争取了国家863计划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配套材料，要达到3米 C12 标准。
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半导体。
对对对，真正拨款下来是2002年，所以呢不是说不行，有时候可能我们高校和企业之间有些成果转化啊，或者说研发方面的有些脱节，正因为有这个方面的脱节，导致了一些材料跟不上。这几年我们对新材料的发展是非常快的，特别是聚氰氧材料这几年发展非常快，这个单体种类非常非常多。实际上以前我在化学试剂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很多产品是出口到日本、出口到美国，也是往电子行业走的，但是我们自己国内并没有用上去，很多是我们出口到国外之后，又很多企业从国外进口过来，只是贴了个标签或者说换了一个包装，我们有些信息不对称造成。所以呢，我们有你们这样的芯片揭秘可以做衔接的作用啊，这样呢会促进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会起很大的作用。
您说的也是我们恰恰特别想去促成的，因为确实行业内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包括我们去从日本买材料、韩国去买材料，大部分材料其实它已经和工艺绑在一起了，然后说这样直接导到产业是比较好用的，所以导致我们终端的应用它是不敢轻易替换材料的，就带来这个行业内非常非常的封闭，所以你新进入的打破这种垄断是有点难度的。这两年我觉得随着国家有大力的推动，可能这种状况也有好，但我们也非常愿意去促成这种平台，让大家尽量的能够建立互相探讨的一个机制。像您这边研究了非常多，我看您曾经也主持过国家的863计划还有国防军工这种重大的项目，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在您研究的这些领域里边有哪些方向是可以直接赋能半导体行业的，也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应用场景。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课题组呢做了一些光敏性的聚氰氧，这个是可以直接往半导体领域的。我这个专利授权的有300多项，其中大概有10多项是做光敏性的聚氰氧 PSPI 往半导体领域去走的。另外呢还有导电胶凝剂也可以往这方面去走，就导电连接那个胶凝剂，我们主要是有环氧类的为主， 还有机硅导电校验器啊，这两类用在二极管、三极管分离器件这方面，还有谐振器这方面的导电连接。我们主要是这两块，当然还有一些钝化涂层啊，当然这个都是用光敏矩形啊来做的，而且是含氟的光敏矩形啊。现在我们其中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我也纳入到我们东华大学教材里面的。我给东华大学呢上三门课，一门课呢就是功能高分子材料，这个面向本科生的。另一门课呢是面向研究生的电子化学的制造应用，还有一门课呢是研究生专业实验技术。其中研究生专业实验技术呢完全是根据我的发明专利编写而成的，从合成、聚合、成型应用，主要是聚氰氧体系，聚氰氧单体的合成、聚合，再做成聚氰氧薄膜，再做成 FCCL 这条线。电子化学的制造应用这一块呢有一个案例啊，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发明专利，超支化的就 Dendrimer 体系的光敏性聚氰氧。这类聚氰氧呢是很有特点的，它的所有的感光性基团都在大分子的外表面，光照射之后它很容易进行光化学反应，因为是在外表面的，所以灵敏度非常好。因为它是 Dendrimer 体系高质化的，所以它耐热性也很好，耐低温性也很好，粘度也比较低，它工艺性也很好。所以呢它不仅仅作为光刻胶的工艺性材料，同时呢它非光刻部分呢还可以作为它的沉浸绝缘啊、钝化涂层啊、埃发射性屏蔽层啊继续留下用。所以呢可以给芯片的加工省下若干段工序，因为我们芯片的加工成本主要是工艺成本，工艺成本占到 50%-60%， 原来材料成本大概占到 5%-6%， 所以你如果是减少了一道工序、两道工序，那成本就大大下降。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光敏矩形啊不需要去胶，普通的光刻胶还用玻璃液去胶液要把它去掉，还要清洗，光敏性矩形啊就不需要去胶，
它一光照它自然就
是光刻部分，那就是形成信路，非光刻部分留下来作为绝缘层、作为平坦层，它作为继续来用，它不是一种工艺性材料，
这个清洗环节都可以没有了。
对啊，就没有了，非常先进。所以为什么像美国啊、德国啊、日本啊、韩国啊，包括我们中国这几年都在大力发展光敏性矩形啊。
这个材料在半导体已经开始应用了吗？
那早就用了，最早用的我的印象中还是美国和日本的产品，就是光敏矩形啊，用在二极管、三极管分离器件里的半导体元器件。现在是对那个感光性啊、灵敏度要求更高，都在不断的进步。所有的材料啊都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用户的需求、随着性能的变化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材料是永远无止境的。
对，您刚刚还提到了树脂，提到了耐高温、
嗯、
我想问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在哪里可以应用？
耐高温的场合那太多了，我们不仅仅半导体还有集成电路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就从芯片上来讲，随着集成度的增加，它这个线框越来越窄，里面这个在工作的过程中呢发热越来越厉害。
对，散热是个大问题。
对，不仅仅散热，它发热很厉害，肯定要散热上上去，如果散热来不及它肯定有温升，温升来讲的话一定要迫使材料耐高温，在高温情况下能正常工作。假如它这个高温情况下不能正常工作，就绝缘击穿，就是相当于烧掉了，这个芯片就坏掉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材料要求很高，特别是线宽越来越窄，密度越来越大，发热肯定是越来越多，散热是一个部分要注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对材料本身要耐得住热，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高温情况下它电气绝缘性能也要好，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是一个基础功能。
对，这个是在我们在芯片上来讲的啊，非常切合我们的主题的。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啊，还有其他的 IGBT 啊，其他领域啊，音质线路板啊，音质线路板的这个层数也在不断的增加，它这个也是要耐高温。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领域耐高温的场合会越来越多。
对，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材料。我看您有耐高温无溶剂的环氧树脂，它的应用方向好像提到了碳纤维电缆这个方向。其实我们最近几年碳纤维这个词是频频被提起的。对，还有一些段子说以前碳纤维在日本那边被垄断，国内有一家做钓鱼竿的公司然后被我们的国防方面的人发现了，把它变成了歼20的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商。反正网上是有这样的段子的，也不知道真实性怎么样。您是研究这个方向的，正好想请教一下您，现在这种碳纤维以及您说的电芯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嗯、
在这个领域的应用前景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谈谈碳纤维啊。现在国际上做的最好的当然是日本的 Toray 东立，这个头部企业国际上是举足轻重的。当然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国内这几年发展确实很快。刚才你提到的钓鱼竿的做碳纤维的啊，这家公司呢我去过，也专门请我去做过特邀报告，就在威海，就是光威，专门去给他们讲这个耐高温的阻燃的树脂体系，就做碳纤维复合材料用的这个集体树脂。他们原来呢碳纤维是买进来的，就是那种边角料的碳纤维做钓鱼竿的，后来呢他们延伸到自己做碳纤维， 后面又做成那个预浸料，再做成钓鱼竿。当然钓鱼竿只是一部分，还有其他的现在复合材料也做了很多。除了光威呢，我们在上海金山也做碳纤维材料，金山石化，我们现在可能也能做到 T700 这个水平了，原来是 T300 这个水平，现在也要往大师数去做。因为金山石化呢，它有优势啊，它原来做聚丙烯氢这个反蚀的，这就是做碳纤维的一个原师，它原来做丙烯氢的量也很大，所以再进一步延伸到碳纤维是有它的优势的。再说上海也有科技优势，还有政府的支持力度也蛮大，金山碳纤维生产线我也去看过，也跟他们去做过交流。另外呢，还有像吉林石化也做碳纤维材料，也做了很大的，他们也做聚丙烯氢这个体系。还有呢，恒生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吧，丹阳他做碳纤维也做的比较早的，还有中华富材。
现在掌握做碳纤维这个技术的企业是蛮多了，
就国内现在这几年是发展非常非常快啊。
那差距在哪儿呢？跟海外
从这个差距上来讲，高品质的高性能的碳纤维我们还是有差距的，有些高端的碳纤维材料还是不如他们，有些特种的磨量非常高的，有些呢是要强度非常高的，那我们还是有差距的。当然我相信啊，随着国家重视，还有科技的投入，还有我们技术人员的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是会赶上的。
降本可能会有机会降下来吗？
只要中国去生产，都会大规模的下降成本，这是美国日本最害怕的。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新能源汽车还考虑说用碳纤维做车架，后来好像因为成本的问题没有再去谈，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您觉得这个工艺的可能性上面是有降本的空间的。
这个肯定有，实际上我跟你讲，我们新能源汽车里面电池箱很多已经用碳纤维在做了，它是用碳纤维的短纤维做 BMC 材料，就是磨压成型作为它的外壳材料，
就很轻嘛，解决这个自重的问题。
头两天我还到德州专门去看了全碳纤维的自行车，叫锐豹，大概一辆自行车在10000多到100000之间，它连自行车的轮毂都是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因为它要刹车速度一高，要刹车要耐高温的。我为什么去看？我就想把我的耐高温的滑阳树脂用到这个轮毂上去，
让它变刹车的时候更安全，
对，就不会变形嘛。我去看了，这个供不应求，它很多用在体育
竞技行业，
对，竞技行业，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也买一辆吧，他说现在这个货都没有，当然还有大量出口，
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的企业，非常棒
啊。对啊，非常好。做这个自行车的企业还有一家在北京顺义啊，中航富材也在做这个东西。在淄博呢，我们有一家企业做 OLED 显示屏的，就是我们给他们在开发无色透明的聚氰胺材料，
做屏吗？
对，
你的材料也是做在屏里，
可以做屏，就是说无色透明聚氰胺材料，就是 CPI。 我跟山东淄博的一家企业在合作，真正的生产厂家是在滨州，但是公司是注册在淄博。
那这个材料做屏有什么优势吗？
它是无色透明，主要是耐高温嘛。
可柔性吗？这个
是柔性、
okay.
就是柔性。所以今后的电视机啊，这不久的将来就是一张纸，现在不是有吗？对，京东方挂在手上的这种比较柔性屏。
那您在电芯上面又是怎么个应用？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丁揽芯的这个项目是2012年，我们以我为项目组长啊，还有上海电气、上海电缆研究所、我们三家单位共同申报了上海市科委的重大专项行动计划产业化项目。我主要是负责特种树脂的制备工作，它是垃圾成型的。那为什么要做碳纤维丁揽芯？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为什么要去做它？最早还是美国 CTC 公司来做这个东西，它主要是来代替我们高压输变电里面的钢筋。钢筋的重量很重，7.8的密度，我们碳纤维丁揽芯呢是2.1的密度，这个重量相差多少？碳纤维丁揽芯和钢筋来比，几个优势，一个比强度高，它就是说重量轻，强度大，这意味着电线杆啊距离可以拉大，两个电线杆之间距离拉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占地面积，一个电线杆制造成本很高的，减少一个电线杆对输变电来讲价格可以大大下降。另一个呢，它不会发生悬垂，它比较干性，钢筋容易发生悬垂，所以我们平时去看，如果时间长了，这个钢筋会垂下来。对，悬垂的话，如果搞得不好，很容易线与线之间的接触，那就会短路啊，会烧起来，产生重大的事故。特别是电网，像国家电网如果一断电，那会影响多少企业，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对的。
另外呢，它会产生磁场，像这个碳纤维丁揽芯就不会产生磁场。产生磁场就把这个电能啊就损耗掉了，所以呢我们用碳纤维丁揽芯呢可以节能，所以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碳纤维丁揽芯也有它的缺陷，缺陷呢就是说它这个端部的连接啊很重要，如果连接不好容易断下来，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对树脂的要求非常高，
树脂的要求。
对，因为我们碳纤维丁揽芯主要是碳纤维和树脂，它要耐盐雾、耐高温，也要耐低温，还有耐紫外， 也要耐风吹日晒，它对药效很高，所以呢也是一个耐老化性能要非常好。一般来说我们在室外运行至少要20年以上，这对材料的要求就很高了，因为对碳纤维的问题不大，主要是对树脂，
所以树脂的制作和加工就要把、
对非常重要，
老化
对老化
安排好。
因为现在我们目前的水平，当时承接了上一次科委的重大专项，我们呢已经做到玻璃化转变温度210摄氏，拉伸强度可以做到2000多兆帕，当然这个拉伸强度的主要共性是碳纤维，我们当时用的是 T700 的这个型号的碳纤维，主要是它，我们这个垃圾成型的工艺性也非常好。
那现在这种电芯已经在应用了吗？
主要是国家电网在用，现在目前呢只能说试挂运行，因为要考察老化性的，在有电的情况下，风吹日晒情况下要考察20年，这样的话呢如果是 OK 了，那这可以大面积的去用，如果是不 OK 万一断掉了，那不是又造成很大的事故了吗？
所以材料的推广，
对材料推广是非常的不容易。现在只是试挂运行，最早试挂运行我的印象中是在福建龙岩，当然那时候试挂运行是从美国 CTC 公司进口的，但我们国产自己在做的，现在当然也在试挂运行当中，当然还有一段时间要去考察，万一不行那还得去改，总是在上升的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对新材料开发的一种规律，也是科学合理的，
所以还要耐得住寂寞。所以我就想问您转化的问题，因为我看您一直奔赴在产学研转化的前线啊，经常去拜访企业，这块有没有什么想对外借助我们平台呼吁的或者是畅想的合作，我们也非常愿意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撮合更多的产业方和您取得联系。
好的，实际上我呢平时做科研我自己的体会，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过法人，在国企研究所当过所长一把手，
承担过经济压力的
对也搞过管理，当然在管理期间我也没有去把自己的科研部分丢掉，也就是我当所长期间承担863项目，所以呢我对企业的特别是市场的需求这一块特别看重，市场的需求不仅仅说对产品的需求，还对性能的需求，所以我们很关注对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而且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包括它的工艺性什么样，我们都很关注，
所以您这是务实的角度，否则不谈指标都是骗人
的，那是不行
的，对对对，
所以我们科研呢是一定要以这个作为基点来进行创新性的工作科研。我有一句话也是在2月7号新华做报告的时候我也讲，我说我们习总书记啊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是这样的，有几句话啊，一个是问需于民，需要的需，问计于民，计划的计，问效于民，效果的效，三句话。那我说作为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讲，我们应该是问需于企业，问计于企业，问效于企业，企业认为你这个东西好了，实际上就是市场认为你这个好了才是好。你刚才讲了成果转化，实际上就是这个转化的好不好还是企业说了算，市场来说了算，你不仅要有经济效益，而且要有社会效益，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现在科研理念不仅要市场需求，同时呢我们还要注重绿色生产、清洁生产、低能耗、低排放。所以刚刚讲到碳纤维电缆型，我们都是无容积体系的，就是零排放来做的垃圾成型，这就是我们一个我们自己的理念的真实的体现。
对，所以您想哪些产品方向借着我们平台去做一下合作的呼吁呢？
因为跟你们相关的可能是半导体领域最多的，前面也刚刚讲了，特别是光敏矩显阳体系或者光刻胶体系，现在实际上很多谈到光刻胶，社会上人啊可能还不太了解光刻胶，认为我们光刻胶都是卡脖子的，这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我们光刻胶呢是分成四类，原先是三类，第一类呢就是硬质信路板领域，就 PCB FCCL 领域，包括主焊油墨是 UV 胶啊什么，这是在光刻胶领域是最低端，相当于它技术含量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低的，对光刻胶来讲，这个呢我们中国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大概在65%左右，
因为我们 PCB 的行业
我们 PCB 占全球的85%，但是我们光刻胶在这方面应用的占了65%左右，其中有几个企业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啊，一个是长兴化学，它是台资企业，总部呢在上海曹建开发区，它这个生产和研究部门呢放在苏州，这个是很典型的。这家公司呢我也把它吸纳到我们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烟接技术协会作为主任单位，光刻胶这一块它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第二个层次的光刻胶呢是用在光伏领域，包括这个线路的制备，再高一个层次呢就是显示领域， LCD LED OLED 包括黑胶啊、彩色胶啊等等，这些光刻胶了。这些光刻胶呢我们国内实际上很多厂家也在做，做得不错，人家也卡不掉我们的脖子。到显示领域这一块我们国内都有，现在真正卡我们脖子的光刻胶呢就是半导体，特别是 DUV EUV 光刻胶， EUV 就是极紫外 13.5 纳米光刻胶，这个我们是零，没有这样的产品。像 DUV 深紫外的光刻胶主要有三个类型，一个是157纳米，一个28纳米， 一个193纳米，这个呢我们在研发当中，包括桐城、新阳、徐州博康、南大光电等等，但其中有部分呢也经过了试用，也有小批量的应用，但是还有待改善，还没有真正的非常稳定，或者说完全能替代进口，这个还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像 EUV 的，因为这个光刻机是 SMR 是垄断的，美国不卖给我们，所以我们连光刻机都没有，去研究光刻胶就难度非常非常大，一定要有光刻机才能去验证。通过你这个平台要去呼吁什么，我倒建议，包括我在广州黄浦区也请我去做了一个有关光刻胶方面的报告，因为光刻胶的验证呢成本是非常高的，不是说每个企业都买得起光刻机的，所以呢我呼吁建立公共平台验证平台，各个企业做的光刻胶都到这个公共平台去做，第一可以做到降低成本，第二呢也是真实的可靠的，因为第三方检测，用户用起来呢更方便，也可以把高效的一些力量作为评价体系引入到公共平台里去，还有一些用户的信息或者一些技术一些人员吸纳到这个公共平台，这有利于我们国家整体对光刻胶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提升可以事半功倍。当然这个光刻胶上去了，我们芯片技术也上去了，因为光刻胶是在芯片制造中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功能化学品材料。
非常谢谢于教授给我们产业提出这么中肯的建议，确实做点产业报国的事儿，说出来容易，实现可能要很多年。
因为我有体会啊，实际上我们国家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还包括一些配套材料非常重视。1998年我博士毕业，加入华谊集团公司。2000年呢，组织安排让我当所长，所以当时呢，正好国家科技部在筹办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的攻关项目。我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到北京出差，同行的领导请我聚一聚，就谈起来知道这个消息，我马上跟同行讲，我说能不能我们化学世纪研究所也来承担一部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作，他说他们都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也没跟他争后来我回来之后呢，跟华谊集团的董事长汇报，我说我有这个想法，能不能把我们华谊集团的资源用起来，因为我们华谊集团呢，前身是化工医药局，就是所有的化工上海，我们有硫酸厂、硝酸厂、甲醇、异丙醇、醋酸、硫酸、酸盐水，他们有，这些都是超纯世纪的原料，还有氨水。我说我把它高纯化，做高质量的电子级的、微电子级的体系。当时的董事长是于德雄，于董事长，我问他，我说可不可以？他说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项目？我说能不能拿到项目？那我努力去争取。但是我说你能不能支持我这个项目，只要你一个表态，如果你能支持我，包括人员调配，那我说我就去科技部去争取，虽然我科技部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相信我能走得进去。他说那你只要拿下来，华谊集团肯定支持，那我就到科技部去了，我就找他们谈，我说北京在搞超纯世纪，我们上海也可以搞，我把我们华谊集团的这个优势讲给他们听，我们可以做竞争啊。我说我们不要通过财政部了，财政部多少钱拨下来你也不要去汇报了，他原来拨10亿就10亿吧，不要去增加，那财政部总是同意的，我们分南方基地、北方基地，北京照样搞，资金都在总的这个盘子里。我说我们可以竞争吗？两个做得好，对国家来说不是更好吗？后来我也请他到上海来考察我们各个企业。这个消息呢，江明恒同志知道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们有个新奥科技 SOI 材料也进入进来。我说那当然好啊，因为我们当时863项目，其中很大一块是硅片材料，12英寸硅片要达到3米C12标准，那时候都已经提出来最高等级的要求了。当然我这一块超纯世纪也是3米C12标准的，当然我们来承担了。后来通过上海市科委又立了重大专项，所以我们当时政府是非常的支持的，也非常重视的，甚至上海市科委出面跟台积电在松江请他们过来，就说我们做了超纯世纪能让他们去试用行不行，说造成的损失由我们上海市政府承担，就来弥补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了。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是一旦用的不好，他们整条线都要完蛋，所以他不敢轻易用的。所以你想像这种高端的产品要去产业化，当用户去做也何其之难啊。实际上我们当时做连那个包装器材都很困难，因为达到这么高的要求，离子含量要达到 PPT 或者 PPB 级别，所以包装容器都很难解决。
所以产业走到今天真的是多少代人一点一点的努力才能推到这个结果。
是的，
您是见证了我们国内的这种基础化工在产业应用上发展状况，也非常感谢今天于教授跟我们芯片揭秘分享了这么多。我这里也祝您后面的产学研的项目硕果累累，然后于教授我每年都有十几位高徒如果听我们芯片揭秘的企业想去和于教授的学生进行合作来挖人的话，你可以早点跟我们芯片揭秘取得联系。我也非常开心有您这样又懂科研又懂产业应用又愿意去做产业结合的教授级人物，和我们行业做更多的沟通，然后也让我们国家拨的科研的钱和我们产业急需的东西能够更加的粘合在一起，我们大家方向性就会更加明确了，也减少我们投资的浪费。
我特意打出来的这种理念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有些产学研合作啊，也有失败的经历啊，这个产品做出来也卖了，但这个企业投资人就把你独吞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还遇到的不止一次，所以呢，我跟新合作者品德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为什么企业高校资金脱节，有多种原因。有些企业家缺少德，这样的话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讲打击非常大，对这个产业的发展成果的转化都是受到影响。一个科研成果是生产力转为商品，那是付出很多的精心。所以呢，我始终坚持这个4+16个字，四就是德正业胜，16个字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来讲，第一个教书育人，要培养人才，这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老师肯定是要以身作则，做好做老师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第二个呢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就是满足国家的一些需求，做科技攻关，特别是一些卡脖子的，现在最热门的啊，要去投入到这方面的去研究，包括技术研究、应用研究。第三个呢，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就和你现在这样的，就是属于社会服务，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还有一些平台的大家相互交流，来促进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社会服务。文化融合也很重要。文化融合呢，一般大家都会忽略的，因为我们特别是现在形势下，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打压遏制，他觉得中国都是剽窃人家的，抄袭人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扭转过来。谁去扭转？那只有大学老师、科技工作者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去做，给他们去讲我们有原创性的东西，我们有自己独创的东西。其中我到德国亚森大学去讲课，我专门拿了我的发明专利的一个化合物讲给他们听，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创，我说你在2008年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你可以去查美国的化学文摘号，第一篇的文献就出自中国发明专利，是我们科技组的。我说我只是中国很小的一个科研工作者，中国有这么多科研工作者，可想而知中国的原创性发明有多少。所以他们给我们输这个 thumbs up， 他们还是尊重真正有原创性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坚持16个字，这是对我自己也结合我作为大学老师这个要求。
这是您产学研各种合作的一个心得。
对，4+16嘛，首先德政业胜，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融合。所以我这个也分享给我们曹院长。
谢谢李教授，您给我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我今天也学到非常多。然后也期待您后续多来我们芯片揭秘，讲讲最新的科研案例、转化产学研的案例，跟我们多多交流。
好的，谢谢。
谢谢。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